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案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罕见咁发表咗声明，话喺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防止核扩散之际，中共就背道而驰。声明中话，美国监察到中共从潜艇试射咗一枚未携带弹头嘅洲际射程弹道导弹，该导弹落点位于南太平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汤米·皮戈特在声明中话，北京快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该地区同全世界深感关切。声明中强烈呼吁中共认真参与有实质意义的军备控制谈判，仲承诺会将所有洲际射程弹道飞弹的发射，仲有太空发射都定期通报给大家，同其他五个常任理事国已经做过的承诺一样。国务院亦强调，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防卫承诺绝对不会动摇。之前美国驻日本大使乔治格拉斯亦都在 X 上批评中共，说你们一边批评日本增加防卫预算，一边自己就在印太地区不停试射弹道飞弹，还说这七十几年来就是靠日美同盟才令整个印太地区维持和平和繁荣稳定。国务院话音未落，今日7月7号，日本同中共的海警船只在真意岛聚附近发生对峙，双方均声称驱离了对方侵入其领海的船只。这一宗事件发生在日本称之为尖阁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台的附近海域。共同社报道说，涉事的两艘中国海警船均搭载机关炮。中国船只上一次曾经进入日本，宣称拥有主权。日中关系正日趋紧张。日本驻华大使馆7号表示，鉴于中共政府正加强对军民两用产品的出口管制，呼吁日资企业提高警惕。大使馆要求，如果日本公民被捕，企业被中共当局怀疑，请联络大使馆进行咨询。就在几日前，日本电网防线全面升级，中国企业全部被排除在外。日本经济产业省最新规定，自2027年起，所有连接日本国家电网的设备必须通过严格的 JC Star 资讯安全认证。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及阳光电源等中国科技和新能源巨头在首轮审查中全部被排除在外。日本当局这项一刀切的禁令，无疑是被试图通过新能源汽车和绿能产业向外渗透的中国企业沉重打击。日媒指出，审查难以通过的核心在于中共的国家情报法，该法强制要求中共企业配合中共的间谍和情报工作，这样与日本的关键基础设施治安要求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直接暴露了中共极权体制对经济的致命反噬。中共一系列导弹测试，包括几日前通知日本导弹将越境日本本土的正式通告，都凸显局势的紧张异常，而这一切都与日本支持台湾有直接的关系。不过美国和伊朗虽然还未有决定性的结果，但是美军在台湾的布局却仍然有条不紊。联合报报道，据证实，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六扁帽形态小组已进驻陆军特战指挥部所属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或者联合防卫作战操演。台美特战协训进入台美断交后的新高度， 500名美军精锐教官常态驻台，后续还要再翻倍。台湾媒体最新证实，美军陆表武部队联络官已经公开出入桃园龙潭的特战指挥部武汉营区，这样意味着美台军事同盟彻底公开化。美军已经直接陷入台湾最顶尖特战大脑，全面指导不对称游击战。美国会证实美军在台计划从500人直接扩编至1000人，而且不再是秘密训练。美军皮靴已经在现场，随时准备迎战。有评论指北京日日画红线，结果被美军一脚踩烂。中共所谓的武统梦，只要敢动手，迎来的就是同世界最强美军精锐的毁灭性正面碰撞，直接变成卖骨重。
中东局势突然急转直下，就在不够24个钟头内，这样伊朗是连续袭击了4艘商船，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看来已经破裂，川普即刻祭出重拳回击。与此同时，伊朗强硬派抬头，威胁要炸川普在北约峰会的官邸。而欧洲盟友彻底醒了，被川普送上大礼，中东、欧洲、俄乌三大战场正相互联动。接下来，大里梭里一连串事件背后的关联和影响，由昨日7月6号开始，伊朗在不够24个钟头里面就攻击了4艘商船，这个都是开战以来第一次。博士的消息说，英国军方官员表示6号伊朗是向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有2艘邮轮被袭击。今日卫队又对美国支持的南部航道的2艘商船是发射了无人机。船只只有结构性的损坏，但是没有人员伤亡。而发射袭击的时候，美军呢其实正在这个地区对商船提供空中掩护。根据追踪数据显示，当时呢美军至少有5架空中加油机，还有战机同时执行着任务，即使如此依然没有能够阻止伊朗的疯狂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于是公然地撕毁了停火协议。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还驳斥了之前有关会同美国会谈会在7月11号开始的这些报道。他说，只要美国的威胁持续，那最终协议的谈判将不会进行，而且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会团结一致，伊朗的武装部队都不会被任何威胁所动摇。而在伊朗袭击商船之后，路透社的消息说，美国表示伊朗的行为将会面临后果。那川普总统马上闪电般地祭出重拳，美国财政部回应说，将会马上取消允许伊朗出售他们石油的美国通用许可证，并且呢从今日开始立即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即是说，由现在开始不准再开始任何新的伊朗石油交易。非常明显，川普总统已经没有耐性，直接牵台卡住伊朗的钱袋，断晒他们的后路。有一位接近加里巴夫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撤销伊朗石油豁免权之后，讲未来几小时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非常严重，伊朗准备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值得关注的是，这两天伊朗在举办鲁哈梅内伊的葬礼，而葬礼中伊朗强硬派突然是复仇，情绪高涨，每日都是叫嚣着要对川普和内塔尼亚胡算账。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萨伊今日说，美国注定会同伊朗谈判失败。而伊朗强硬派其中一位议员，他叫拉萨伊，还要发帖，他呼吁要对川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下榻的地点发动导弹袭击，还威胁说一定要消灭埃尔多安，谁叫他搞北约峰会。外界认为，伊朗突然猛烈袭击商船的罕见情况来看，强势派正在抬头，他们根本不想谈，一心求打。而以前土耳其一直在伊朗问题上调停，甚至多次为伊朗抨击以色列，但是现在或者埃尔多安也都发现伊朗根本就是没有是非观念，养不熟的狼。同时今日都传出在伊朗高层内部政治相残杀。有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参加哈梅内伊葬礼游行的时候遭到袭击，还被人强行赶走。原因是政府内部那些强硬派的死忠分子，他们骂阿拉格齐是叛徒和伪君子，而伊朗总统都遭到这个情况。有一段短片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在昨日的国葬游行上，佩扎希齐扬好像被人夹住地行， 现场仲有大批强硬派支持者对住佢疯狂咁叫喊妥协者去死咁样嘅口号。而家睇嚟，美伊呢好大机会随时会开打，而且系大规模嘅。而今日川普仍然喺土耳其嘅北约峰会，美国官员话今日川普喺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已经批准咗对伊朗嘅打击计划，对伊朗嘅阿巴斯港基地发动咗打击。而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将会在听日访问以色列。川普刚刚到土耳其和总统埃尔多安会了面，川普更加表达了他对北约的不满，说如果不是为了见埃尔多安，他就不会来到北约峰会，并且也都再次抨击了欧洲国家的不作为。而北约盟国已经筹备了重大行动，路透社有报道说在见川普之前，北约多国领导人率先公布了总价值数以百亿美元的军备交易，目的呢是想向川普展示欧洲盟国正在回应川普一直叫他们加大欧洲防务开支的要求。可以说川普在北约赢了，华日说美国现在最近就通知了北约盟国，如果未来如果再发生危机，这样美国现在就不再保证会提供部分关键的军事力量，而欧洲都打算开始紧急保留。现在欧洲多国已经决定他们会迅速地启动应急方案。北约秘书长吕特今日就呼吁话，成个北约要嚟一场国防工业革命，仲警告话俄罗斯正投入咗巨额军费开支，而中共、北韩同伊朗都系咁样。北约呢唔可以对中共抱有任何天真嘅幻想，呢、这个都正正就系我哋要展开密切合作嘅原因。佢话因为各个战区呢正在日益地相互交织，紧密地相连，中共、北韩同伊朗都系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端侵略战争嘅关键推动者。而就喺寻日，中共同俄罗斯呢仲喺埋一起军事演习，中共仲向太平洋海域试射咗一枚战略导弹。与此同时，俄罗斯呢边亦都唔得闲。寻日英国国防部话一架俄罗斯反潜巡逻机在挪威海的上空多次逼近了英国航母威尔士亲王号，并且在航母附近还投放了多枚声纳浮标。跟着英国都认定俄罗斯军机行动非常危险和不专业，即刻就起飞两架 F-35 战机紧急升空，这个是严重的军事挑衅。川普一直都讲到口水都干的要求被中共、伊朗一推，北约盟国似乎终于醒回来。今次呢，吕特在会议上都讲未来五年北约成员国会投入接近500亿美元去买军备，提升反无人机能力。乌克兰的无人机呢竟然另一个世国反败为胜。昨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就宣布对俄罗斯多个能源设施、军事基地和防空系统发动了一连串无人机攻击，而最新改良型 FP1 远程无人机最远打击航程已经去到3400公里。俄罗斯核心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能源心脏首次已经全部进入乌克兰攻击范围之内。另外呢，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亦都首次探入了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腹地，袭击了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2700公里的鄂木斯克炼油厂。而这个是俄罗斯规模最大最为核心的一个炼油厂，占了全俄罗斯总产能的 12%， 而家呢已经停止运作了。同时今日7月7号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比尔哥罗德州遇到到乌克兰方面大规模的导弹袭击，而乌克兰瞄准的一个是比尔哥罗德的机场，另外就是针对了主要天然气管线的营运设施。另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还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上突袭，炸毁了俄罗斯12艘邮轮。乌克兰在夜晚时分对亚速湾海域的俄罗斯海上后勤线实施了毁灭性打击，一举重创了12艘受到国际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本来呢，这些船是为克里米亚偷运军用以及民用燃料的，现在这条战略后勤通道被彻底地砸烂了。乌军的打击是全面的，能源和军工都在范围内。乌克兰军方今日宣布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布伦斯克州的两家军工厂，一个是微电子工厂，而另外一个就是化工厂，这些都是制造武器的军工厂。昨日呢，泽连斯基也都披露了一个重要的资讯，他警告普京数千架无人机组成的风暴即将粉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个等于是提前预告了乌军接下来的升级行动，可能是千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川普总统6号预告说 俄乌战争距离终点呢，要比大家想象的仲要近。而泽连斯基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他亦都透露说，川普私下是大赞乌军近期的打击成果，小泽直言川普总统更加倾向站在胜利那边。
7号法国政坛传出重磅大反转，巴黎上诉法院维持对国民联盟领袖勒庞挪用欧盟资金的定罪，但同时大幅缩短了他被剥夺公职资格的期限，等于为他参加2027年总统大选打开了大门。法院裁定勒庞被判3年有期徒刑，其中2年缓刑，剩低1年以电子脚环居家监禁方式执行。同时剥夺公职资格由一审的5年改为45个月，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实际禁令仅15个月。由于禁令是由一审判决之后已经开始计算，到2027年法国大选投票那时，他在法律上已经恢复参选资格。勒庞随后在法国电视一台 TF1 黄金时段节目中宣布，今晚我是总统候选人，并表示会继续向法国最高法院上诉，并且坚称自己和国民联盟无罪。外界认为上诉程序可能暂时令电子脚镣刑罚暂缓执行，等他可以在大选前一段时间内自由地参与竞选。而家法国2027年大选局面高度分裂，马克龙因为已经连任2届无法再参选，勒庞阵营民调领先，左翼美朗雄已经宣布参选，还有2个中间派等人一起竞争。根据 Playmarket 相关市场显示，勒庞现在大约有30%机会排第一。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北约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前夕，中共突然将导弹射入太平洋，太平洋岛国集体警觉。美国使馆更加罕见点名北京是由潜艇试射洲际导弹。这个是巧合吗？定是中共是不是同时向北约和印太亮出核牌呢？美欧下一步会不会直接出手反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7号发表通告表示，美方监测到中共由潜艇试射了一枚武带弹头的洲际射程弹道导弹，落点在南太平洋。通告指出，在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防止核扩散的时候，北京却反其道而行。中共快速而且不透明的核武扩张已经引发了地区和全球高度关注。美方敦促中共参与有实质意义的军备控制对话，并且承诺会就所有洲际射程弹道导弹发射和航天发射建立定期通报机制，和其他5个拥有核武的大国成员已经作出的承诺保持一致，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防务承诺坚定不移。外界认为这番表态不单只是警告北京，亦都是在这里向印太盟友释放明确信号，面对中共核威胁升级，美国不会退场。此外，亚太多国纷纷批评中共破坏区域和平与稳定。澳洲政府指出，中方仅在试射前数小时通知相关国家，并未遵循重大武器测试通常提前48小时发出预警的国际惯例。今次试射带有明显的挑衅性，所罗门群岛总理维尔亦都表示，北京敢做并不是朋友之道，并且已经向中共大使提出强烈抗议。就在中共发射飞弹当日，澳洲刚刚同斐济签了历史性防务合作协议，承诺双方在危机发生时会互相协助。外界认为这件事亦都凸显太平洋地区安全合作正在持续升温。北约秘书长吕特就在峰会前接受提问时表示，北约绝对不可以对中共的军事抱有天真的想法。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这4个北约印太伙伴会在峰会期间讨论中共今次飞弹试射和印太安全局势。北约和印太伙伴必须进一步加强合作。吕特仲透露，他已经就今次飞弹试射和日本方面交换了意见，同时美国都正在重新评估，一旦印太和欧洲同时爆发冲突，怎样和盟友协调资源一起应对潜在危机。 日本情报专家冈崎道郎指出，北京咁做其实系喺测试各国对飞弹落点接近斐济同纽西兰外海嘅反应，象征住中共嘅核威吓已经进入新阶段。日本防卫思维唔可以再净系睇第一岛链，台湾有事已经变成整个西太平洋安全格局嘅问题。菲律宾7号都批评中共咁做系鲁莽嘅武力展示，要求北京停止用军事力量恐吓周边国家。多间国际媒体同军事分析人士推测，今次试射好大机会是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巨浪三或者其他新型潜射弹道导弹。北京东三环中国专中信大厦发生飞机撞楼事件，随后迅速燃烧至中南海高层权力斗争。海外媒体同自媒体密集爆料话，事件背后牵扯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及其家族利益，导致他大内总管职务岌岌可危。近期蔡奇缺席五次重要活动，引发猜测。网络公开资讯显示，蔡奇的仔蔡以尊担任国家发改委低空经济发展司副司长，该司是在2024年底新成立的，负责低空经济战略规划与政策统筹。司长是郑剑，旅澳法学家袁洪兵教授引述体制内人士消息指出，撞楼飞机隶属的航校可能涉及彭丽媛家族及蔡奇仔背景。在低空经济领域、无人机空域准入许可证、低空物流航线审批等环节，都在发改委低空司的控制下，同蔡以尊直接相关。海外媒体爆料话，他利用主管审批的大权，将价值连城的特许经营权秘密输送给福建帮、浙江帮的习家军权贵白手套，变相导致北京周边出现大量草台班子航校，亦都成为飞机撞楼危机的温床。肇事飞机隶属的航校是东方时尚驾驶学校，亦都是中国首家上市的头部驾培机构，总部在北京大兴区。袁洪兵对大纪元话：能够在北京市范围内办这样一间航空驾驶学校，如果没有从中央到党政军各个方面的深厚背景，是不可能办得到的。资深评论员唐正远认为，作为中办主任，蔡奇负责习近平和中央警卫局的协调，而低空防务又是中南海安全关键。亲信家族把持相关领域，却出现重大安全漏洞，直接威胁最高层安全，后果严重。事件发生当日，习近平密集会见多位外宾，蔡奇本应随行就没有出现，已被认为是异常。另外更引人注目的是蔡奇的公开行程，6月中旬起他连续缺席多场重要活动，6月16号习近平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24号习赴山东德州考察，6月26号会见柬埔寨洪森与孟加拉总理，6月29号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短短13日内，蔡奇缺席4次元首级外事活动同一次地方考察，极不寻常。在6月29号中共105周年音乐会上，蔡奇虽然现身，但是面色凝重，与此前形象形成对比。6月30号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官方通稿提及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之外，还含糊提及了其他事项。在中共政治语境中，这种表述常隐藏重大人事调整或者整肃。海外自媒体爆料话，会议期间反习势力借撞楼事件发难，蔡奇可能被迫交出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即使没有立即公开，亦都可能以低调方式处理。蔡奇之前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等职位，被解读为可能遇到明星暗降的过渡安排。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广西横州官方趁住凌晨两点又偷偷开闸泄洪，六十年一遇的洪峰一瞬间吞噬了无数条村庄，熟睡中的居民离五尺掹开眼就身陷横祸。这个是此刻广西横州贵港灾民面临的真实人间炼狱。云表镇亚波村上千老少仓皇逃上山，冇得食冇得饮，在泥泞当中困了三十几个钟头。上林县多个村落老人儿童被困楼顶，手机电量耗尽，彻底失联。贵港市高级中学4000名师生断水、断电、断网，20人只能够分食几个馒头，卫生用品断绝。当地人求救，爷爷前日落田做嘢，依家唔知去咗边。阿爸喺一楼瞓觉，直接被水冲走咗。阿爸阿妈喺外面打工，但手机冇信号，我联络唔到任何人。已经三日断网，冇粮，冇救援，我成身都湿透，绝望咁喺楼房天台等紧。隔离村的乡亲真是急到爆，自备冲锋舟想去救人，点知被当局拦了在路障外面，理由都好荒谬，话未经批准，私人救援一律不准入去。救人都要行公民报备程序，网友无奈咁揶揄，私自赈灾等于造反。天灾嚟到，政府唔理，你想救命政府又唔准，但是呢唔好咁快就嬲住。接下来中共这波操作才真的被你见识到什么叫做中共根本不当中国百姓是人。就在广西受灾那日，中共高调宣布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救援物资已经抵达。官媒还要加多句，共产党将所有精力都用在令老百姓过好日子上面。这下真是被广西灾民最狠的一巴掌啊。有灾民嬲到将惨况贴上网对质，几分钟之后全网404删到一干二净。面对中共这样一个将人命当草芥的政权，不难明白为什么台湾一场选举的口角会惊动华府。
我们看到昨晚的时候，美军是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打击。在今日8号，川普总统刚刚在北约峰会期间就表示了，他认为美国和伊朗签署的那个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他说到自己已经是不想再跟伊朗这个怎么说呢邪恶政权方面打交道了，并且批评说呢那些人是邪恶的病态的，而且我们必须要清除他们，因为他们是毒瘤，必须要及早撤除毒瘤。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来川普总统对这个伊朗很不高兴，昨天是美军他说是打击之后，今晚可能会再一次狠狠地打击伊朗。而且呢他提到说呢我们不可以信任伊朗人了，即使是最终达成协议，我亦都不确定它能否持久。那个昨晚呢我们是击沉了伊朗的28艘快艇船只，今晚我们会击沉更多，重新对他们发动攻击。而伊朗呢却对此无能为力。然后他提到说呢我们当前并没有发动最高级别的打击，比如炸伊朗的桥梁之类的，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将会摧毁伊朗更高级别的目标，包括他们的电力、供水设施，甚至可能直接接管哈尔克岛。他说呢我本来不愿意打击这些海水淡化厂的，但是可能逼不得已要这样做。他说我们本来呢是在这个哈梅内伊葬礼期间想要怎么说呢消灭这些伊朗的所有领导人，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他说我们没这样做，但是伊朗他利用葬礼发动了袭击。他说这些人有问题，就是说伊朗人这个脑有问题，说他们来求我，对我们说请不要在葬礼期间来杀我们。然后川普说呢我不会的，而且我们也都确实没这样做。结果怎样？结果他们自己昨天跑出去袭击了三艘船只，这样令川普很不理解。所以另外川普总统也都提到了这个特使威特科夫可以去再和伊朗谈一谈，只是目前他说我看不到有这种可能了。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还表示说可能会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了，这个也都是很关键的一点。而且呢封锁呢只针对伊朗，那包括今天包括昨晚我们就已经谈到了，就是已经是有美国的官员对媒体透露说现在随时准备好了，美军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军随时可以重新对伊朗进行封锁。所以现在就等川普总统一句话了。 另外川普总统今日仲表示话，而家问题嘅核心就系于呢个核武器嘅问题，而唔系伊朗嘅政权更迭。佢对伊朗呢个谈判团队咧，亦都系表示不满，并且咧指责伊朗嘅团队喺闭门嘅会谈内容嘅表述上讲大话。咁川普亦都坦言咧，唔确定能否达成协议啦，但系美国方面可能会喺冇协议嘅情况下直接采取行动。呢啲系我哋睇到今日川普总统嘅一啲直接讲话。另外有美国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说，预计美国海军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内重新启动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另外消息人士还进一步表示说，今次的行动要比以往的行动规模还要广，并且将会伴随着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的每日空袭。所以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很快要看到这场战争又恢复到之前全力打击的状态了？观众朋友怎么看？另外我哋睇到川普总统稍后亦都喺新闻记者会上宣布咗话，有几个北约国家而家已经承诺将会派出扫雷舰到霍尔木兹海峡去扫雷啦。而且美国预计伊朗将会可能会喺未来嘅几日内想喺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更多嘅水雷。所以如果美国已经知道佢要布水雷一定会再次进行对佢打击嘅，包括佢呢个布雷艇等等嘅。所以另外有记者在这个会上问到会不会派地面部队呢，川普就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不过我们已经确定了伊朗的浓缩核材料有埋在山下面的具体位置，而且我们也拥有提取它的唯一设施，除了美国之外没有人可以拿到伊朗的浓缩核材料有。另外我们看到川普还赞扬了叙利亚总统，他表示已经解除了对叙利亚的制裁，会将叙利亚移出极端主义制裁清单，并且表示叙利亚可能会在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上提供帮助。咁样关于这个问题，川普总统就说我们会拭目以待。然后川普亦都没有忘记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一位伟大的战时总理。另外我们看到根据伊朗官媒的消息显示，有知情人士透露，如果伊朗再遭到袭击，即是说美国再启动新的攻击，这样伊朗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哎呀，这个快艇都被炸到差不多了，它还有这个能力吗？真是个问号。另外我们看到伊朗也都宣布了，其实是要终止谅解备忘录了。为什么？他们表示是川普总统发表了相关言论之后，即是说所以这个框架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完全瓦解。因为川普总统也都讲过，在他看来停火是已经正式终止，已经彻底完蛋了。那个我们看到 CNN 报道说，有一名熟悉现在正在进行军事审议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现在正面临非常动态的局势，仍然在决定对伊朗的下一轮打击要怎样进行。那个官员就表示，美军在昨晚其实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伊朗目标发动打击之后，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了伊朗攻击经过阿曼航线过境船只的能力。但是在美军发动袭击之后，伊朗还继续透过无线电威胁说要攻击过往船只，所以还是在这里骚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是到今日为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伊朗没有再对船只发动更多新的攻击，但不代表他接下来下午的时候不会有行动。另外川普总统还指出说，现在主政伊朗的人是一群卑鄙的家伙，所以他们会攻击所有人，可能也都包括我。其实昨天我们就谈到，因为川普总统现在人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所以之前在战争期间伊朗也都多次向土耳其发射过导弹，但都被拦截了。所以外界一度担心川普总统在土耳其会不会被伊朗导弹攻击。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还未有伊朗还未有敢做那个，川普总统提到，多年来我一直都是他们的头号目标，所以继续跟他们谈判，在他看来现在只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就是一群骗子。另一边我们看到伊朗的伊斯法尔通讯社在今日报道显示，伊朗的布殊尔省有两处军事基地被袭击，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还有叫做胡齐斯坦省的相关负责人在今日表示，该省的三处地点被美军袭击，造成一人丧生，两人受伤。除此之外，还有在次波斯湾，还有阿曼湾的周边，也都疑似出现了大范围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这样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根据开源的 GPS 干扰监控网站所绘制的这个图像显示，这个干扰 最密集的位置，它非常之集中在了亚曼半岛的北部这个区域，那里呢也都即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出口一带的地方。那我显示什么呢？这个其实是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号，就是这场冲突现在已经进入到电子战的阶段了。而这种干扰呢，我们看到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实是尤为致命的。因为伊朗呢，他打的叫做非对称战争，靠的就是这些无人机、巡航导弹、反舰导弹、快艇之类的。但是一旦卫星导航要是受到压制、失灵的话，这些武器的击中的精度就会严重的下降，而且呢协同效率也都会变差，出错率也都会明显的上升。所以呢7月7号晚间，我们看到呢中央司令部是宣布了美军对伊朗最新一轮打击的战果。美军表示呢，说这一次的打击行动是属于进攻性的报复性打击，使用的是精确制导武器，一共是摧毁了伊朗境内的超过80个军事战略目标。除此之外呢，这次的行动当中亦都是针对的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沿海的雷达站，还有反舰导弹系统等等，以及在海峡内的以及周边的海域的活动的有60几艘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速攻击艇。我们看到呢，同时美军亦都在这里警告，现在美军部队仍然是保持着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伊朗不遵守协议的时候追究他的责任。那个现在有短片显示，包括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西里克港、波斯湾的最大的岛聚格什姆岛，全出都是发出了爆炸声。伊朗的这个重要的石油枢纽哈尔克岛也都遭轰炸，美军还精准打击，叫做击中了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以及他的控制中心。那个伊朗自己就报告话了，这个革命卫队的军官叫做哈奇尼，在昨晚的袭击当中已经是丧生了。不过另外呢，昨晚我们都提到了下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本来是在伊拉克去搞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哈尼亚的葬礼的，结果呢被袭击之后突然就临时结束访问伊拉克的行程，赶回去德克兰，昨晚已经提到了。另外我们看到伊朗的霍尔木兹金省的机管局长今日宣布本省所有机场全面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另外呢，亦都有美国官员呢向美联社透露话，今次美军打击目标的数量大约是6月底，亦即是上一轮报复打击行动的8倍，昨晚呢仲是4到5倍，而今日一个最新数据是8倍。除了在军事层面，我们看到美军在打击伊朗的这个攻击能力之外，在美国财政层面上面祭出了金融杀手，就是美国财政部在昨日7号正式宣布正式撤销了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的许可。根据双方达成的临时协议，美国这边的财政部原本是发表了一项重要的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开始合法销售他们旗下的石油、石化以及其他相关产品等等，但是在昨日已经采取行动立即宣布撤销了。而在这种军事和金融双管齐下的严厉攻击之后，伊朗亦都是为了报复美军带来的毁灭性打击，革命卫队在8号向波斯湾周边的美军基地和盟国正式发动了攻击行动。根据最新消息，那个革命卫队的相关组织在8号发表声明，强调任何为美军对伊朗领土发动军事行动提供支援的来源都将会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合法打击目标。现在呢，我们看到暂时只有巴林和科威特是这样表示证实已经是被伊朗袭击了，两国的防空系统今日亦都启动拦截空中威胁。那个在当地时间8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表消息证实科方军人在当日一共监测并且拦截了进入领空的两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3架无人机。我看到这个数字还是挺克制的，之前都是几十枚、几十枚甚至上百枚地发射。另外事件亦都冇造成任何人员伤亡。科威特电力部门喺当日下午就发表咗消息，有一啲部分嘅电力传输线因为袭击事件受损咗，所以目前正喺度赶紧时间抢修。而卡塔尔外交部喺今日亦都谴责伊朗再次对巴林同科威特发动导弹袭击，亦都指责呢个就系公然侵犯佢哋嘅主权。所以声明当中仲表示，卡塔尔、巴林以及科威特是完全团结一致的，支持两国为维持主权和安全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另外8号我们看到根据这个船舶追踪数据，还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被伊朗袭击的其中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大型运输船现在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那个等待这个火势扑灭之后会进行抢救打捞作业。我们看到这里是2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卡塔尔不是一直在调停吗？这次是第一次有船只受到攻击的事，而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同一时间，以色列这边也是非常之忙碌。以色列战斗机昨日连夜出动，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至少3波空袭。以色列媒体报道表示，以军和美国中央司令部正密切关注，就伊朗问题也都举行了会议。咁我以色列正喺度为可能为伊朗恢复嘅呢个战斗做准备。另外，以色列消息人士仲透露，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今日系取消咗原定本来系今日8号要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嘅会面，然后突然取消，原因仲未清楚。而今次我哋睇到美军打击伊朗之后，北约秘书长麦茨亦都公开表态，话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系绝对必要嘅。他说当停火协议生效之后，伊朗却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我认为美国采取强而有力的回应是至关重要的。而德国总理默茨谈到在这波攻击时就指出，他认为协议已经被破坏，责任明显是在伊朗。美军随后按照川普命令采取强烈回应，他强调这样做绝对是具有正当性的。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先来看一条突发新闻。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深夜，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首府阿巴斯港和锡里克地区传出了爆炸声。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消息，伊朗科纳拉克和哈巴哈尔附近传出了爆炸声。哈巴哈尔部分地区在爆炸后出现了停电。位于波斯湾东南部霍尔木兹海峡的西口附近的阿布穆萨岛首晚亦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已开始对伊朗进行额外的打击行动，以进一步削弱其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美国正对伊朗最近对商业航运及自由航行在重要国际水道的民用船员所发动的不正当侵略行为追究责任。据厄瑟俄时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正在对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这一次打击行动规模超过此前几日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沿海雷达、反舰导弹阵地以及防空系统。伊朗这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将对美国打击行动进行回应。据多位美国海军官员表示，美国在阿拉伯海大约有20艘海军舰艇和支援舰艇在度活动，船上大约有20,000名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就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之后，川普刚刚在峰会期间表示，他对伊朗好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他说，我们不能够信任伊朗人，即使最终达成协议，我亦不能够确定他能否持久。昨晚我们击沉了28艘伊朗的船只，今晚可能会击沉更加多，重新对他们发动攻击，而伊朗对此无能为力。我们当前并未发动最高级别的打击，譬如炸毁桥梁之类，但如果有必要，我们将摧毁更高级别的目标，包括他们的电力和供水设施，甚至可能接管哈尔克岛。 本来不愿意打击海水淡化厂，但可能不得不敢做。我们本可以在哈梅内伊葬礼期间杀死伊朗所有领导人，但伊朗却利用葬礼发动了袭击。魏科夫可以参与谈判，只是目前我看不到这种可能。另外，川普表示可能会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封锁只针对伊朗。川普表示问题核心在于核武器，而非政权更迭。他对伊朗谈判团队表示不满，指责该团队在闭门会谈内容的表述上讲大话。川普坦言不确定能否达成协议，美方可能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直接采取行动。川普在稍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几个欧洲北约国家已承诺派遣数雷舰到霍尔木兹海峡。美国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日内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更多的水雷。在被问及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一事时，川普说，我为什么要这做呢？不过我们已经确定伊朗核材料埋藏在山底下的具体位置，并拥有将其提取出来的设备。除了美国，没有人能够获取伊朗的油。根据伊朗 Press TV 最新消息，知情人士称，如果伊朗遭遇任何新的攻击，伊朗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就在稍早前，川普在北约峰会和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露面时，就更强硬表态，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川普的话讲得非常重，他说自己已经不想再和伊朗方面打交道，并且批评说那些人是邪恶的、病态的，我们必须清除他们，因为他们是毒瘤。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吗？必须及早切除毒瘤。川普总统继续指出，主政伊朗的人是一群卑鄙的家伙，他说所以他们会攻击所有人，可能亦包括我。多年来我一直是他们的头号目标。他还说，继续跟他们谈判在他看来只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是骗子。最后川普直接补了一句，在他看来这件事已经结束了。美东时间7月7号晚间，美国中央司令部正式宣布了美军对伊朗最新一轮打击的战果。美军表示这一次行动属于进攻性报复打击，使用的是精确制导武器，一共摧毁了伊朗境内超过80个军事战略目标。这次行动针对伊朗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沿海雷达站、反舰导弹系统，以及在海峡内及周边海域活动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快速攻击艇。有视频显示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石里克港以及巴斯湾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接连传出了爆炸声。伊朗的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格岛亦被轰炸。美军还精准精确击中了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和控制中心。据伊朗媒体引述革命卫队第三海军区的公告，革命卫队成员穆罕默德·礼萨·哈齐尼已在这波袭击中丧生。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当日凌晨则提前结束访问伊拉克的行程，紧急返回德克兰。有美国官员向美联社透露，这一次美军打击的目标数量大约是6月底上一轮报复性打击的8倍。再来关注北约峰会。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川普8号在土耳其北约峰会的闭门会议中告诉盟友，美国会继续留在北约。川普亦指出，美国会继续供应军武给各国，不论这些武器最终是怎样被使用。北约峰会8号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 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仲重申伊朗绝不能够拥有核武器。英国政府8号表示，首相斯基贤今日将在峰会上召集大约十几个欧洲合作伙伴，宣布盟友将在未来十年内投入500亿美元，用在开发深层精准打击能力，以加强整个联盟的国防和阻吓力量。声明指出，这一笔投资将挹注北约未来所有支配的最先进武器，具备以精准无误的精确度，打击距离不少于300公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20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礼拜三在参加北约峰会时表示，他将推动北约燃料管线网路的伸延到该联盟的东翼，以因应北约军方官员认为如果和俄罗斯发生冲突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美国总统川普8号在峰会上说，他已经指示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和西班牙所有贸易往来，西班牙是北约组织中的最差的伙伴。川普之前就多次表达对西班牙的不满，原因在于西班牙既未同意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 北约新目标，还拒绝美国利用其领空或军事基地攻打伊朗。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三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美系防空系统爱国者飞弹。他还强调，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希望战争落幕，但俄乌两国领袖都好难搞。川普还说，今日将和普京对话，会在合适的时候去乌克兰，就在北约峰会举行的时候，乌军无人机再次发威，乌克兰空军今日证实在东部方向的前线空战中成功击落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乌克兰军方同时表示，乌军无人机在夜间发动大规模袭击，成功轰炸俄罗斯境内三座大型炼油厂、一处军用机场，并重创亚速海上的俄罗斯油轮船队，成功击中九艘负责补给克里米亚和乌南俄占区的俄国油轮，切断克里米亚补给线。俄罗斯国防部则宣称，夜间共击落了415架无人机，但并未讲明具体受损的细节。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遇袭地点升起大片浓烟，火势相当猛烈。这个亦显示乌克兰还在继续瞄准俄军赖以维持战争机器运转的能源、燃料和后勤节点。乌俄战局仍在快速变化。九月起，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洛福克的北约联合作战司令部将迎来历史性的转变，由英国陆军上将培利接任司令一职。这个是该司令部自成立以来首次由非美国的将领领导。 JFC Lovberg 是北约三个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另外两个分别位于荷兰布伦苏姆同意大利的拿不勒斯。其中洛福克司令部负责指挥北约盟军在北大西洋、英国、北欧及高北方区域含北极圈的跨军种联合作战，是北约盟军的北美洲总部。现任司令为美国海军中将培利，其职位由英国将领接棒，象征欧洲盟国在北约体系中领导责任增加。英国国防部进一步指出，未来北约三个联合作战司令部都将由欧洲成员国将领领导，而美国则将专注领导个别军种司令部，包括位于德国的空军暨太空军司令部、土耳其的陆军司令部以及英国的海军司令部。近期以来，美国不断敦促欧洲提升防卫自主能力。 叙利拥有超过30年的军旅经验，2024年11月起担任英国联合作战司令，负责指挥英国所有海外军事行动。他在多个合作领域累积了丰富经验，这个将有助于加强北约盟国间的协调和信任。川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对北约非常不满，包括北约在格陵兰问题上的作为，以及北约在伊朗问题上的不作为。川普谴责西班牙是北约中最差的伙伴，他说西班牙无救了，我们不想再同西班牙有任何贸易往来，要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终止同西班牙的贸易。他表示白宫并没有放弃对格陵兰的兴趣，格陵兰是北约成员国丹麦的自治领地，而格陵兰对美国来讲是个大问题，我们需要他来保护全世界，不只是美国，他对丹麦没有帮助，但对我们有用。关于北约军费问题，多国表示正在度履行增加国防支出的承诺。北约秘书长吕特讲，会讨论美国可能在北极岛聚、格陵兰增加部署的可能性。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则重申，丹麦立场依然明确，格陵兰是非卖品。而在另一边，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说，西班牙和美国在社会、文化及经济领域维持极佳关系，同时无意改变，将以冷静且正常的态度应对。中共实施民族团束法，引发国际高度关注。瑞典藏人和维吾尔族人团体在斯德哥尔摩国会外广场举行了集会，纪念新疆七五事件17周年，同时强烈谴责这一部新法只会加剧少数民族的痛苦。中央社报道指出，这部法律引发海外意见社群的强烈不安。瑞典图伯特西藏社区成员 Chucky 说，虽然自己从未在西藏生活过，但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始终是他和根源连结的纽带。他担忧团束法将进一步压缩藏人权利，影响境外藏人的生活空间。西藏青年组织 VTAG 主席丹增却登表示，这部法律认同文化屠杀，企图消灭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等少数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包括讲话、祈祷和学习的权利。他特别提及法律的63条，将责任范围扩及中国境外，只要中方认定行为破坏民族团结，即可追究。这个等于向全球所有海外倡议人士发出警告，在这一部法律之下，不只是在中国，就连境外亦都没有自由。瑞典维吾尔委员会主席山萨克批评，团束法并非新政策的开端，而是将过去几十年针对少数民族同化政策以法律形式正式化，实际上是种族灭绝政策的延续。瑞典图帕特委员会主席比斯德特则强调，透过压迫语言、文化和信仰，不会带来一个国家的团结，唯有建立在尊重人权、多元性及所有人民尊重之上的团结，才能够长久维持。集会同时悼念2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附近自焚抗议的流亡美国藏人洛加让赞，参与者手持相片和标语，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国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我们下期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